史无前例，麦卡锡将率两党众议员会晤蔡英文。TikTok 幕后重量级人物帮周受资恶补一个月。失业潮来袭，断农民工谋生路。专家指中共政权瓦解将从农村开始。美日韩举行反潜演习，应对朝鲜核威胁。台陆委会指中共必将介入2024台湾大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3号 Insider 新闻网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证实，他将在明日周三率两党众议员在加利福尼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不顾中国的严厉警告，称他将玩火。此前已经有消息预计蔡英文在前往中美洲的途中停留美国，在会见瓜地马拉领导人和参观贝利斯之后，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与麦卡锡会面。麦卡锡的办公室表示，这次两党参与的会议将在洛杉矶郊外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了重大军事演习，并声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是美国国会最高的共和党人，仅次于副总统。他曾发誓效法他继任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前往台湾，在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这次会面被视为是一个折衷方案，以避免激化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但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事务代理许雪焕上周对记者说，无论美国领导人访问台湾定是反之，华盛顿都有严重的对抗风险的问题。他说美国一直说过境不是访问有潜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过去的错误作为今日重蹈覆辙的藉口。他敦促华盛顿不要重蹈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的覆辙，暗指去年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3月29号，蔡英文在美国停留当日，中共国台办发言人亦宣称，如果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蔡英文在美国会晤，北京将所谓采取措施坚决回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20名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计划陪同麦卡锡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共一再反应过度的情况下，这次会见会引起几大的风浪。资深媒体人庞中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分析，我觉得不排除中共在蔡麦会期间还会对台湾采取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打压等。这些各式各样的报复措施包括派出更多架次的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甚至更多架次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外交方面除了恐吓威胁，还可能采取挖墙脚策略，好像拉拢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的类似事件，或者在经济贸易上采取多种措施。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做给大陆人看的，是国内维稳的需要，其实对美国、台湾及世界盟友起不到什么作用。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TikTok 已请到美国政商界的三位重量级人物提供幕后建议，试图说服美国当局 TikTok 不受中共政府干预。消息人士透露， TikTok 请来前总统奥巴马竞选团队成员普鲁夫、梅辛纳以及迪士尼前通讯长泽尼亚穆查，帮助该平台避免在美国被禁。知情人士说，在上周美国众议院举行有争议的听证会之前，这三人都曾为 TikTok CEO 周受资提供了一个多月的指导。这三人横跨政界和商界。普鲁夫是奥巴马2008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的竞选经理，之后出任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他后来成为 Uber 公司负责政策和战略的高级副总裁。根据芝加哥道德委员会的文件，2017年该委员会对普鲁夫罚款$90,000，原因是该委员会认定他违反了城市道德规范，在没有登记为游说者的情况下 由瑞士任市长伊曼纽尔·普鲁夫曾在陈和扎克帕格基金会担任了大约三年的政策倡导者。该基金是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帕格和他妻子的慈善机构。三人中的梅辛纳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幕僚长，并在奥巴马的2012年连任竞选活动中任职。他曾经领导美国优先行动，这个是民主党最大的外部筹款组织。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迪士尼前通讯长泽尼亚穆查。在迪士尼任职期间，他负责的工作范围包括地缘政治事务和粉丝关系等。当时他的一个主要优先任务是在中国扩张。迪士尼与中共官员合作，获得了建造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权利。这座耗资55亿美元的景区已在2016年开业。除了请到这三位重量级人物提供幕后指导， TikTok 还争取了该平台上一些网红的支持，试图抵御 TikTok 可能受到的政治抵制。日前的国会听证会表明， TikTok 正面临来自两党的强烈质疑。议员担忧 TikTok 与中共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或者根据中共政府的指示影响用户的观看内容。聘请这些资深顾问的行为显示出 TikTok 为了抵挡美国议员和官员不断高涨的反对声浪，正在竭尽全力。经济危机影响中国不断升级，除了中共防疫清零措施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影响外，外企搬迁潮、私企倒闭潮、工人失业潮亦将长期持续。其中工作职位的下降速度已经凌驾于工作年龄人口萎缩的速度，再加上很多工厂将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或35岁以下，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的谋生之路越发渺茫。今年40多岁的四川徐先生原来是一位运货司机，今年1月份因为交通事故受伤，至今待业在家。在接受希望之声的采访时，他一直唉声叹气，隔着电话都能够感受到他沉重而又无奈的心情。他说，现在很多工地都停了，很难找到工，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现在有些人连烟都吃不起。云南朱先生是一位打零工的，4月3号他对希望之声说，他的几位朋友现状都很惨，我有个朋友50岁了，往年都能够找到工作，他是做地工的，而家工地不开工了，他就没办法，他又没有其他的技术。另一位朋友40-50岁，从来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只能自己在外面赚一些小钱，一日找不到钱，屋企就挨饿，没有一丝一毫的福利，这个是老百姓最困难的地方。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缴纳社保的农民工不到四分之一，交满15年的就更少，而只有交满15年他们才能够领取每月数千元人民币的城市养老金。但是中共目前的政策，退休金不能够跟随他们离开所工作的城市，因此他们退休去到小城镇生活之后，多数农民工只能领取每月不到200元人民币的农村养老金。朱先生说，这两日马英九不是来过我们衡阳了吗？去湘潭祭祖嘛，还到了衡阳南岳，他母亲的母校，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敏感人士都被控制起来，不给人家出去。中共将这些费用都用在维稳上，不愿意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国家一再强调要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用什么消费呢？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谁不会消费呢？共产党是好话讲尽，坏事做绝。不仅是大龄民工找不到工作，45岁以下的青壮年就业情况亦不好。4月1号，陆媒报道称，日前广东发起了高校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下乡、返乡、轻乡的三乡行动。而在这个之前，福建、四川等多个省市则发起了优秀农民工返乡运动。目前定居香港的大陆资深媒体人颜顺钩在上报发表文章表示，中共的乡镇政府正空前财困，基层党官在减薪遣散潮之下自身难保，更谈不上对中共政权的忠心。 他们对上躺平，对下苟且，亦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村官台政，返乡的农民工对现实不满，一来一去，基层政权就随之动摇。而由于中共的维稳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维稳势成空言，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继3月29日美韩在韩国浦韩举行了2018年以来美韩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双龙演习之后，韩国国防部表示，韩国、美国和日本的海军从4月3日开始举行为期两日的反潜演习，来更好地对抗朝鲜不断发展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次的三国演习将在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进行。上周抵达韩国东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军尼美兹号航母打击群亦将参加演习。朝鲜在上周公布了新的更小的核弹头，还宣称要生产更多的武器级核材料来扩大它的核武库，还强调它具有核能力的水下攻击无人机。这个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朝鲜可能进行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验的担忧。韩国国防部表示，这周的三边演习将使用移动反潜训练目标，以提高检测、跟踪和摧毁朝鲜水下威胁所需的能力。这次演习旨在提高这三个国家应对朝鲜推进的潜射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所构成的水下安全威胁的能力。韩国国防官员表示，三国将探测和跟踪伪装成敌方潜艇和其他武器的韩国和美国无人水下航行器。观察人士认为，朝鲜公开这些弹头可能是核试验的前奏。之前在披露了另外的弹头之后，朝鲜在2016年和2017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韩国国防部声明表示，韩国将果断回应并消除朝鲜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除了反潜演习之外，三国还将展开人道主义搜救行动，包括救助落水人员、救治急救患者等。韩国国防部声称说，这个是这三个国家七年来首次进行这类的训练。韩美日三国上一次举行三边反潜演习是在2022年9月，当时朝鲜进行了空前数量的导弹试射，导致局势紧张。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邱泰三4月3日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必定会介入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推选一个与其立场相近的人。邱泰三指出，中国大陆在历次台湾总统大选中都动用了资金或其他方式介入，一些在台的团体亦在帮助中国大陆的这种工作，甚至有代理人参与立委选举。他提醒台湾民众不要配合大陆的这种行动，否则会触犯反渗透法等法律。去年曾有台湾代理人或候选人因为接受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捐献和物资而遭到法律惩罚。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之前分析说，在去年 G20 峰会上，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事件的起因是杜鲁多向习近平抗议中国介入了加拿大的选举，而中国和加拿大距离咁远，地缘政治、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瓜葛，语言文化亦不相通。但即使是这样，北京都不遗余力地去介入加拿大的选举，这样对于近在眼前、语言相通、双方关系又错综复杂的台湾，北京可能不介入台湾的选举吗？此坂明夫认为，当然是全方位介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